在君主制的时代呢，通常君王就是人间权力的巅峰。21世纪的现代社会很难理解君王的权柄到底有多么的大。但是你知道，在君主制的时代，君王几乎拥有了人间最高的权柄，生杀予夺。君王几乎拥有人间最多的财富，最多的跪拜，被人服侍，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圣经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当然他也是整个宇宙的大君王。所以我们必须来思想一个话题，耶稣处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对不对？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君王几乎是等同于上帝的，在人生命当中那个权柄的大小。那请问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君王呢？多说一句哈，有的时候我们对主这个字的理解哈，在现代社会理解这个字是有点偏差的。你知道，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圣经的作者用主这个字的时候，是在一个奴隶制的制度下来说耶稣是主，意味着他是王，意味着他掌管你生命的所有的权柄。哎，奴隶主是不是拥有奴隶的财产权、生命权，甚至任何的权柄，对不对？那请问耶稣是怎样的主、怎样的王呢？当我们去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点会震惊我们。哎，抱歉啊，有的时候这一点不太震惊21世纪的人，是因为21世纪的人对王已经理解的太偏差了。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在一个君主制的社会，马可居然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不是来被人服侍的王，乃是要来服侍人的王。不是要来被人服侍的主，乃是要来服侍人的主。这个在2000年前的那个世界、那个世代当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儿，几乎是难以接受的一个重磅炸弹，对不对？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知道，我们都不太喜欢成为服侍别人的人，我们都不太喜欢成为别人的仆人，我们比较喜欢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比较喜欢成为被人服侍的人，我们比较喜欢别人来做我们的仆人，对不对？为什么？亚当自立为王的后遗症，犯罪的后果。然而做仆人、服侍人，恰恰是耶稣这一位君王要来成的样式。意思是我们这些本应该做仆人的人不愿意做仆人了，想当王了，于是那一位真正的王反而要来做仆人，因为他要扭转这一个已经错乱的世界，他要扭转这一个已经扭曲了的世界，就是被因着罪的缘故错乱扭曲的世界。而他扭转这个错乱扭曲世界的方式是来受苦，他来受苦受难，被人藐视，被人讥诮，被人拒绝，被人践踏，他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我们。我必须说，其实他服侍我们的方式就是被藐视、被拒绝、被践踏。为什么？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我们？难道是因为他喜欢自虐受苦吗？不是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受苦的王，一位做仆人的王，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王。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来， 该隐做王的方式是杀害亚伯，对不对？把反对的声音给杀掉，就没有反对的声音了。巴别塔做王的方式就是传扬自己的名，对不对？法老做王的方式就是苦待别人，然后自己就成为了人间的巅峰，对不对？而这种做王的方式是对的还是扭曲的？是扭曲的，是撒旦在人心中种下的那一个谎言，或者说是撒旦引诱罪人所结出的苦果，对不对？而耶稣要来扭转这种扭曲的世界观，扭转这种扭曲的这一个崩溃，走向崩溃的世界。于是他以受苦做仆人来服侍我们，这就是马可福音想要来告诉我们的。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位奴仆君王，所以马可福音的主题叫做君尊义仆。哎，问题是，你知道在古代的世界观当中，奴仆和君王几乎就等同于一对反义词，对不对？奴仆、君王看起来就是矛盾的，但是我会说，恰恰就是在两者的这个矛盾当中，才更深的让我们认识到底什么是福音。为什么君尊义仆能够彰显这个福音呢？很简单，因为我们该做奴仆，但我们想做王，这就是人间的祸因啊！该隐杀亚伯就是因为这个祸因，巴别塔就是这个祸因，法老就是这个祸因，巴比伦城就是这个祸因。人间的祸因就是那些本应该做奴仆的想当王。那如何扭转这个祸因呢？如何胜过这个祸因呢？就是那位真正的王来做奴仆，就扭转了这个祸因。所以呢，马可福音帮助我们了解福音的内涵。马可福音帮助我们了解，首先帮助我们了解耶稣是谁，以及作为耶稣的门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状态。所以呢，马可福音的中心的经文，我们刚才提到的第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先来非常简要的介绍马可福音的背景。很多的神学家都认为说，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书当中成书最早的一卷福音书，大概写于公元前60年左右。作者马可也叫约翰，是新约一位非常著名的年轻人。基本上我简要介绍马可这个人哈，马可可以说是一个富二代啊，基本上很多解经家都认为最后的晚餐就是在马可家的大楼上举行的，克西马尼园极有可能就是他们家的产业和园子。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聚在一起祷告的地方明显场地很大，对不对？很可能教会历史的传统认为那叫马可楼啊。彼得从使徒行传记载，彼得从监狱里出来之后想了想就往哪里去啊，马可，那称呼约翰的马可家里去。为什么？因为许多人在那里聚集为彼得祷告，对不对？所以呢，马可家非常的大概就是北京二环路上的别墅，对不对？啊，并且呢，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啊，也是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亲密的后辈同工。因为他跟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之间差了一个年代，大概像他们的子侄。新约当中最著名的几个年轻人，一个是马可，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对不对？根据教会传统呢，认为马可也是当年耶稣被捕的那个夜晚丢了麻布赤身逃跑的那个年轻人。马可福音亲自记载了这个细节。所以根据这一个文本，我们发现呢，其实马可福音是虽然是马可写的， 但是很多人认为说呢，它真正的内容的来源非常有可能是来自于使徒彼得。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当中记载了许多只有十二门徒天天跟耶稣的人才能知道的一些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他表明呢，马可福音的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很有可能是彼得。这卷书有一个特点，很多解经家都告诉我们，马可福音充满了行动感，就是它里面常常重复一个用词，就是随即、立刻、马上、于是等等。相比其他的福音书呢，马可福音看起来非常的短，因为它只有16章，对不对？之前有一个牧师这个想要测试大家，问大家说，这周谁读了马可福音17章的请举手啊，因为这间教会有这个读经计划，对不对？哇，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举手。求主怜悯我们，这三分之一的人需要悔改。马可福音只有16章。整本书只有7个比喻，只记载了耶稣讲的7个比喻，所以他的教导的内容是相当简短的，他更多的聚焦在耶稣的什么行动上，耶稣的神迹，耶稣的做事，耶稣的行动。你知道整个马太福音有20个比喻，而路加福音有27个比喻，非常的多，对不对？虽然它非常的简短，但是马可在叙述很多的事件的时候，他常常关注一些的细节。我举一个例子哈，为什么说他特别的迅速的推进整个福音的进程呢？比如说在福音书当中，马可第一章就开始开门见山的对他的福音信息做总结。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然后16节就开始记载耶稣开始了他呼召门徒公开事工，对不对？一章十到十六节这里就已经推进到这里了。然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同样的场景事件要到第4章12节才开始登场。你就知道马可推进的特别快，对不对？马可聚焦的事工的关键就是耶稣做工的事实，耶稣到底做了哪些事儿，来彰显这个福音何等的宝贵。所以马可福音总体上可以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上半卷是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之前的事儿，第二部分是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之后的事儿。所以前半部分一章到八章26节，我们看到耶稣主要在加利利地区公开的传道，向众人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权柄，他行各样的神迹。然后转折点就发生在彼得认出他是神，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接下来耶稣开始转入这一个他跟门徒的私下的教导、教训和对话。但是为了让大家区分这一点哈，我想举一个很有意思哈，马可福音在描述这个转折点的时候，他其实是花了力气的在描述他的转折点，比如说以登山变相来描述这个转折点。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对应的平衡经文来描述这一点。我举个例子，在转折点的时候呢，记载了一个神迹，就是耶稣治好了一个瞎子的事件，来推进这个转折点。八章22到26节记载说呢，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了一个瞎子来，耶稣开始唾唾沫，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怎么说？我看见人了，好像树，并且行走。然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清楚了。然后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哎， 这是个神迹，显得很突兀，对不对？耶稣不是一句话就怎么样就能够使瞎子看见吗？一句话就可以使瘸子行走，一句话就可以使死人复活，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又拉着他的手，又到村外，又吐唾沫，还和泥，还按手在他的眼睛上，还把泥涂在他的眼，各种各样的事儿，对不对？为什么？你必须问哦，这很明显是很反常的举动，对不对？好，接下来八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就是紧接着一段经文。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的腓立比的村庄去，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然后就五花八门的答案就出来了，对不对？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然后耶稣不放过他们哟，你不能照抄别人的答案哟，你不能引用说这个专家怎么说，那个学者怎么说，那个牧师怎么说，你不能这样搞，信仰是你自己的事儿，对不对？耶稣不放过他们，因为他们引用了好几个答案，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而这些答案都是引用的，对不对？是的，他们都是在引用说，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然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然后这个时候彼得就代表门徒做出了他的回应，他说你是啊，基督。然后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 OK， 你说这两段经文之间有什么关系？打死我们，我们都觉得没关系，对不对？你知道宗教改革强调历史文法解经，而我个人认为在历史文法解经当中几乎最重要的解经原则就是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重要的事情说三十遍也不为过。就你必须问一个问题，就是在马可福音当中他故意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来讲，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如果你仔细看我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两段经文有惊人的相似性，意思是他们其实是平行经文。首先在第一个事件里他们来到了伯赛大，对不对？在第二个事件里他们往腓立比的村庄去，对不对？ OK， 意思是他们都在行路的时候，他们都在去到一个村庄的路程当中的时候。然后呢，第一个事件当中我们首先看见是瞎子先获得了部分的视力，对不对？啊，那个瞎子看见了人，但是他说他看得不太清楚，好像树在行走，很明显就是他好像恢复了一点，但是又没有完全恢复。这个特别就像是当时的人们虽然看见了耶稣，但是看得不太清楚。有人说他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有人说他是先知里的一位。所以你会发现耶稣的光已经照在人前了，对不对？人已经不得不看见他的光了，但是还看得不太清楚，觉得他是看起来好像先知一样领受了真理，好像是在光照这个世界，但大家对他的真正的身份还看不太清楚。然后呢，第一个事件记载说最后瞎子获得了完全的视力，看得清清楚楚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事件告诉我们，最终他的门徒也看清了，耶稣不仅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就是那一位先知所预言的基督弥赛亚，神的儿子。 你有没有发现他一一对应的，一一对应的，并且最后的吩咐都是一一对应的。对那个瞎子说连这个村也别去了，对门徒说千万别告诉人，连这个都是一一对应的。这告诉我们，这其实是转折点哈，因为马可福音的前半卷是耶稣以行神迹的方式来向世人显明他是谁，而神迹的马可福音神迹的一个总结就是这个瞎子看见了神迹，最终他不断的行神迹，不断的做事，不断的做事，最终人们开始怎么样 对他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然后他跟门徒的对话是转折到后半卷，就是说最终他终于人们认出了他。所以你知道呢，福音呢，在整个福音书当中呢，指明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呢，是用两个方式来指明。第一个方式是耶稣做事来显明他是谁，第二个方式是耶稣说话来显明他是谁。做事就是以神迹的方式来显明耶稣基督是谁，说话是以教导的方式来显明耶稣基督是谁，对不对？你知道旧约的先知呢，有大概有两类，在整个旧约的先知当中大概有两类先知，一类先知叫做做事的先知，行神迹的先知，其中代表人物有哪些？以利亚啊，以利沙，对不对？他们怎么向整个时代来传福音呢？以利亚和以利沙向整个时代传福音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做事，不断的把那个超自然的大能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看，然后杀了巴利的众先知，呼吁他们向真神回转，对不对？他以做事来向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来显明这个福音，显明上帝是真神。你知道其实旧约的先知还有另外一类，就是以讲道的方式来向一个弯曲悖谬的世界来显明福音，其中代表人物有哪些？以赛亚耶利米等等，对不对？对，大概都是这一类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行神迹的都不讲道，讲道的都不行神迹。对不对？有没有以利亚书？有没有以利沙书？为什么？我这个总结不一定多么的完全，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旧约的先知行神迹的都不讲道，讲道的都不行神迹？为什么？很简单哈，因为他们都不像摩西。是的，以利亚和以利沙在哪个方面像摩西？在行神迹方面像摩西，对不对？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这个以赛亚在哪个方面像摩西？在讲道方面像摩西。所以整个旧约1500年来，人们一直在等待那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到来，但等来等去一看哪个都不像。哦，以利亚和以利沙在行神迹方面特像摩西，但是他好像没像摩西那样讲道。哦，以赛亚、耶利米在讲道方面特像摩西，但是好像他没有像摩西那样行神迹。所以这1500年来，人们一直在等待那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到来。于是耶稣基督到来之后，他又行神迹，他又讲道，这就应验了旧约摩西临终之前对他们所传的福音，说上帝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他们，在你们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怎么样？像他。然而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剪除。哇，那先知终于到来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会觉得说，马可福音第八章这两段经文很简单，这两段平行经文，一段是行神迹，一段是讲道，一段是用神迹奇事的方式传福音，一段是用说人说我是谁的这种对话的讲道的方式传讲这个福音，就把马可福音的那一个的整个的焦点，可以说八章的这两段经文回应了整个旧约的先知的两种模式，非常的震撼，对不对？对当时的犹太社会来讲非常的震撼。所以接下来你知道神迹行完了，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哦，道理清不清楚？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够清楚了，对不对？那么从那之后，当他被人看清楚之后，他将从那里开始走向耶路撒冷。这意味着 从耶稣第一次被人认出的那一刻，耶稣就要开始走向十字架。前半部分，马可福音的前半部分，耶稣是谁？最终在这里得到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对不对？你是基督。一旦这个答案显明了，这个马可福音的后半部分就要着手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一位基督是一个怎样的基督？这一位弥赛亚是一位怎样的弥赛亚？答案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是一位舍命的弥赛亚。这就是马可福音后半段要极力向我们强调的，因为接下来他在私下里不断地教导门徒，他将要受许多的苦，他要被文士长祭司杀害弃绝，然后第三天复活。所以关于马可福音呢，我们需要掌握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关于耶稣的身份，他是谁？第二，关于耶稣的使命，他要做什么？就是他要受苦。第三，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这位耶稣？好，简要来看，耶稣是谁？首先你会发现马可特别喜欢用一个词来描述耶稣，也是耶稣常常自称的一个词，叫做人子，对不对？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用了很多次人子来称呼自己。请注意，这个词不是耶稣发明的，在旧约就有这一个词来用，对不对？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个异象当中，但以理说，我在夜间观看，看见一位好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哎，但以理看见的这一位人子，当然指向了后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称呼他是人子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呼应但以理书看见的那个意象，他的国度永无穷尽，他是大而可畏的那一位人子。他在强调他的权柄、他的国度、他的能力、他的荣耀。但是其实呢，在旧约当中引用更多的人子是指受苦的以西结，大概引用了接近100次来指受苦的以西结。所以 你有的时候有点困惑了，对不对？困惑点在哪里？因为人子这个形象在旧约当中几乎是矛盾的两个形象，对不对？一个是荣耀、权柄、能力、尊荣，一个是受苦、受难、受死。所以呢，旧约当中的对人子的描述，一个是荣耀的、神圣的，一个是卑微的、受苦的。但我恰恰觉得呢，这正好印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当然是有权柄的、荣耀的、有能力的，对不对？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有没有在地上彰显这种人子的形象？人子有赦罪的权柄。他有没有在地上彰显人子那个受苦受难的那个形象？当然就更多了，对不对？十字架上彰显出来。但是呢，我会说呢，问题在于说，人们似乎比较容易接受人子的第一种形象，但不太愿意接受人子的第二种形象，特别是门徒，对不对？哎，跟着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跟着耶稣去行神迹，跟着耶稣去医病赶鬼的时候特别爽，门徒也高兴。但是耶稣说人子必须要受害，被祭司长弃绝，被文士杀害，被钉十字架，门徒有没有说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有没有？这是断不能临到你，断不可临到你，对不对？哎，各位，我觉得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接受圣经的关于耶稣的教训的某一个方面的真理。耶稣爱我们，耶稣是有恩惠有怜悯的，感谢赞美主。 我都觉得说的太好了，耶稣爱我们，耶稣有恩惠有怜悯，赞同，非常好。这当然是，但是呢，我们不太愿意接受圣经当中的另外一部分的真理，但是它是事实，但我们不太愿意接受。那个真理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耶稣是王，耶稣是主，我们自己不是王，自己不是主，我们要听他的话而不能听自己的话，这一部分真理就有点难受了，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真理放在一起才是真正整全的。因为你会发现耶稣有权柄，而他的权柄主要是用来受苦的。你会发现耶稣确实彰显出来了但以理书说的那个人子的权柄，彰显出来了，医病赶鬼行神迹赦罪大能的权柄。但是他拥有了这个权柄之后，他主要用这个权柄来受苦。因为当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当他彰显出来自己是谁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读圣经发现说，从此耶稣开始怎么样教导门徒说人子必须受害。你请注意哦，认出他的身份之后，圣经接着说，从此耶稣开始教导门徒说人子必须受害。跟我们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一旦让别人认识到我们多厉害之后，从此别人就开始受害，从此我们就开始欺压别人，从此我们就可以高高在上。但是耶稣恰恰把那一个权柄跟他的受苦连在一起，这才是福音。人间的祸因就是有权柄的人使别人受苦，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是那个大能有权柄的人他为我们受苦，这是耶稣的身份。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的身份跟他的工作是连在一起的，或者耶稣的身份跟他的使命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耶稣的使命是什么？耶稣拥有这个身份，耶稣拥有这个权柄，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的使命就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是有能力的、有权柄的、尊贵的，所以他可以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他可以为我们受苦来承担我们的罪。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为我们去受死受苦的时候，才真正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咒诅和审判。这恰恰是连在一起的。并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知道耶稣教导说他要为我们受苦受死，并且耶稣说也教导门徒们怎么样，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耶稣的意思是，首先我要为你们背十字架，其次你们也要背十字架。哎，如果你对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前半段还不那么讨厌的话，后半段就彻底讨厌了，对不对？好吗？耶稣，你背背吧，我赞同了，你好好背。那你别让我来背啊。人们通常不太反对耶稣为你背十字架，人们比较反对的是我们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对不对？我再退一步多说一点哈，我恐怕今天很多的人理解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时候，理解的稍微有点偏差。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怎么说这个怎么说背十字架呢？哦，我失业了，我正在背十字架。哦，我失恋了，我正在背十字架。哦，我孩子不听话，我正在背十字架。哦，我人际关系不太好，哦，我正在背十字架。这是今天人们对十字架的理解，对不对？抱歉，你可能理解的稍微有点轻浮。因为当2000年前耶稣对门徒说，凡要做我门徒的，跟随我的，要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今天不太知道背十字架的意义，我们把它给这个意思给扩展了。其实人家耶稣当年说背十字架的时候，没扩展到失恋失业，没扩展到孩子不听话，人说的就是去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年耶稣说背十字架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就是最下贱的希伯来的奴隶被受到的最恶意的对待，就是罗马帝国赐予你的刑罚，就是背起你的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去死。所以你知道当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意思说信仰跟随我意味着要把生死置之度外，不然你就跟不了。这话在当时来讲太刺激了，对我们今天来讲已经不太刺激了，你知道吗？对我们今天来讲已经显得有点太轻飘飘了。请问跟从我就要去作奸，跟从我就要变成穷光蛋，跟从我就找不着媳妇儿，跟从我就要去死。哎，这种言语是不是显得更刺激？哎，耶稣说跟从我就要背十字架，大概就是类似这种言语。所以你知道这也意味着什么？这也意味着耶稣基督的使命塑造了基督徒的使命。耶稣基督的使命是为我们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不对？而他的这个使命有没有完成？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他有没有退缩？他没有退缩。他有没有说，哎呀，钉十字架太痛苦了，我不钉了？他有没有这样干？他有没有挣扎？有。他没有，有没有痛苦？他有没有艰难？但是他有没有退缩？没有，没有丝毫的退缩。他有挣扎，有痛苦，有艰难，没有丝毫的退缩。但是呢，你知道在使徒保罗的神学那里，在使徒保罗所有的书信那里，你惊奇的发现一点，使徒保罗认为说耶稣基督的使命必须塑造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使徒保罗甚至认为说基督的使命是为我们去死，以至于我们这些本该死的人可以不用死了，对不对？然后呢，使徒保罗接下来笔锋一转说，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基督去活，以至于我们这些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不用死的人，从此也不用为自己活了，从此只有为基督而活才是唯一的活法。请注意哦，这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你压根没这个选择。你不是说我可以选择为主活还是为自己活，抱歉，你压根没这个选择。为什么？因为你的命是他替你死来赎回来的，对不对？本来你该死的，你我本来是该死的，就压根就没法活，但是他替你死，让你不用死了，让你可以活了。从此可以活的人有没有选择题说，好，他替我死，把我的命救回了，从此我可以为自己更好的活着了，有没有？不可能。使徒保罗认为说，从此不是选择决定了你的人生，从此是这个呼召决定了你的人生。那个舍命的福音的呼召临到了你的身上，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应那个呼召，你没有选择了，你只有回应那个呼召了。哎，我认为说这是使徒保罗认为是基督的使命塑造了我们的使命。所以你知道整本福音书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事呢？基督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基督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这是不是意味着基督要受苦？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要受苦？基督得荣耀，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要得荣耀？是的，这才是福音。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你知道吗？基督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这才是福音。 如果基督一个样，你另外一个样，这压根称不上福音，因为你跟他没关系嘛，你没有跟他联合嘛。没有跟基督联合的话，那基督上天堂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得到整个新天新地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跟他不一样嘛。但是整本圣经恰恰告诉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怎样我们也怎样，这才是福音。只不过这样的道理我们不乐意听，因为通常基督要受苦，所以我们也要受苦。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三，回应这一位耶稣。你知道马可福音记载，当人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其实呢，人是怎么回应耶稣的呢？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替门徒焦急，对不对？你都看了那么多神迹了，你都天天听基督讲道，你怎么信得还如此的迟钝呢？哎，你们有没有替门徒焦急过？当年我的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群人太笨了，要是基督在世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亲眼看见他，我亲眼看见那些神迹，我亲耳听见他的教训，我肯定不能那么笨，我肯定比门徒信得快。哎，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各位，如此骄傲是不好的。你我这样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比法利赛人更好，你我这样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比少年财主更好，甚至比门徒更好，这是不好的。为什么？其实基督在世的时候，确实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回应，对不对？他们都亲眼看见了，他们都亲耳听见了，但是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回应的都很差劲，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差不多。我希望我们知道，他们很差劲，并不是我们比他们更属灵。如果我们仅仅认为他们很差劲，没有看到自己很差劲，那只能显明我们比他们更刚硬。耶稣时代的人大概有三种回应。第一种回应，我先说好的哈，依次递减哈。第一种回应就是有一些人相信，这是最好的。比如我举三个例子，有一个女人患了多年的血漏，他心里说，我要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必好了。于是在拥挤的人群当中，他不断地靠近耶稣，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然后他伏在他的脚前。你知道他真的好了，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知道这一个血漏的妇人没有别的出路，花尽了一切所有的病势，非但不见好，反倒更重了。他没有丝毫的出路，那一天福音临场发挥在他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个管会堂的雅鲁女儿死了，来求耶稣。你知道那一天肯定是他人生当中最忧伤最难过，人生的最低谷，对不对？因为女儿就要死了，还有能找到比这个更难过更忧伤更低谷的人生吗？于是那一天福音扭转了他的人生。第三个例子，有一个迦南的妇人来求耶稣，他说，就是狗也吃儿女掉下来的碎渣儿。他的意思是，我知道我不配神的恩典，于是那一天他就得到了他本该不配得的那一个恩典。你看见了没有？在马可福音当中，甚至在整本福音书当中，对耶稣基督对福音回应的最积极最坚决回应的最真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这个世界的渣子，对不对？是被这个世界抛弃的边缘人，对不对？是陷入了最深重的苦难，最深重的绝望，最深重的痛苦和艰难中的人，对不对？但其实恰恰这就是福音最伟大的力量。福音之所以是福音，就是他们在自己的祸因当中没有丝毫的出路，那一天耶稣临到了他们的身上。我也真这样觉得，其实按着人天然本性的骄傲自义自大刚硬悖逆， 人不太认识到自己需要耶稣基督，但是这三个人是不是都特别的知道自己一无所有，一无能力，完全寻求耶稣基督，而福音就像这样的人彰显出来。甚至我必须说，整个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我甚至觉得告诉我们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就是富足、成功、顺利、能力、优秀、权力，通常都是通向远离神、腐化、堕落、刚硬、悖逆的必经之路。贫穷、软弱、绝望、深重的苦难，通常都是亲近耶稣、降服耶稣、来到他的面前、认识他的必经之路。2000年教会历史真是彰显给我们这两条道路。各位，请问你想要哪一样？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对吗？按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想要成功、富足、优秀、权力、能力，一切美好。但通常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是比较容易远离神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一类，相信神的人。第二类，还有一些人感到困惑，对不对？主要从门徒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们虽然以信心来回应跟从，但是好像他们并不真正的了解他们所跟随的是谁。换个圣经的说法，他们信得太迟钝了。比如说，当门徒不明白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还不明白这比喻吗？比如说，当耶稣一句话使风和海平静，平静风和海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比如说，当耶稣第二次行神迹，喂饱了4000个人的时候，门徒还是跟第一次的反应一模一样，困惑、不解、惊讶，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哎，你发现没有？哎，我真觉得我们就是主的门徒。我真觉得我们就是主的门徒。请注意，这是双关语。首先，我们真是主的门徒，这是我们的身份。其次，我们的表现也跟当时的门徒的表现如出一辙。你说我们不信吗？我们信，对不对？我们信耶稣是神，神的儿子，有大能、有权柄、有能力，我们信天堂、地狱，我们信永生，我们都信。但问题是，我们面对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学的总是很慢。我们面对要去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学的总是很慢，我们信的总是很迟钝。我们认为自己信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的反应和当时的门徒一样，总是迷迷糊糊、不明不白，还在胆怯，还在困惑，还在摇摆，还在决定这个主日要不要去教会。我觉得我们跟他太像了，求主来怜悯我们。但是我要提到第三类人，有些人真诚的抵挡，非常的真诚。耶稣已经把道理讲得非常明白了，安息日、行善作恶，哪一样是可以的？当然行善是可以的，作恶是不可以的，够清楚，对不对？于是他们就不说话。不说话的意思是，我绝不能承认你是对的，即使这话已经摆到眼前了，我可以以不说话的方式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那天他们出去就商议如何除灭他。我讲过这一段，对不对？我说你发现没有，他们认为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病人，行的这一件善事、救命的事，是值得被责备的，是指责耶稣犯了罪，对不对？但是他们有没有想一想，他们在安息日商量如何除灭耶稣，难道就不是罪了吗？ 耶稣在安息日做一件好事、善事、救命的事，他们认为是错。他们自己在安息日做一件恶事、邪恶的事、糟糕的事，他们居然心安理得。这人就是这个状态。人们抵挡耶稣的原因，不是因为道理说的不够清楚，是因为心刚硬。通常不信神，主要不是因为脑子笨，主要是因为心硬。求主来怜悯我们，不是因为理解不了，是因为内心不愿意降服。求主来怜悯我们。一些人相信，一些人困惑，一些人反对，但无论怎么样，耶稣终究是那一位王。耶稣终究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也拥有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并且他为我们受苦，服侍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悔改和相信。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使我们更多的、更清晰的来认识你，其实也使我们更清晰的来认识自己，好使我们更敏捷的来跟随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阿们。